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在我们专家在线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嘿、hey,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孩子们就是差不多有的早的这个月就开始要放假了，月尾的时候，那等于是比较长的暑期就要开始了、嗯、这暑期规划我想现在都有点晚了，对不对？所以想请今天给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哈，咱们还算可以，亡羊补牢还来得及。陈老师，对于暑期的教育，你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一些建议？
对，其实您刚说到那个五月哈，因为母亲节才过嘛哈、嗯，那对于华人来说呢，五月的另外一个含义，一想起五月就是粽子，你还记得吗？
在海外确实好像这个就是不那么浓厚了，这种端午。
对对。但是华人超市我想还是有的哈，
会、就是、会，嗯，
对，所以呢暑假到了，我觉得对一个家庭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孩子的学习环境从校园里头挪到更多的时间，就是挪到家庭跟社会上。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让我们的孩子理解这个华人的一些传统的节日啊、饮食啊、典故啊，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因为童年的记忆它事实上会影响蛮深远的。
嗯，您讲到这儿让我想到了，就是如果家长有条件的话，可能定期每年领着自己的那个孩子、嗯、如果能回大陆也好，回台湾也好，哈，让孩子了解一些传统的文化呀，可能会对孩子他更了解自己的民族啊，会有一些帮助，对吗，陈老师？
对，其实这个在一个人一辈子当中，哈，他的那个认为自己是谁，他属于哪一个文化，这个是挺重要的。我觉得美国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的包容度挺大的。你越有自己民族的这个文化上的认知、嗯、他越尊重你，这样
嗯
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华人第二代他非常非常需要的。嗯，哪怕他的英文讲得再好，其实他的皮肤就是很清楚告诉别人他是哪一个种族，那一个种族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一丁点的概念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他自己都不容易找到他自己的定位。
对，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条件，假如说家长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哈，能够带着孩子经常回去的话，陈老师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救的方式呢？
对，那当然最方便的就是夏令营了哈。
哦，对呀，特别是如果有这种比较传统中国式的这种，对不对？
对对，就是在里面会教中文啊，就是对孩子、嗯、对，然后用比较让孩子觉得有意思的方式去学习中文。那当然有意思，那当然就是这个方式可以很多种，千变万化哈。从这个吃的东西开始，我相信这个是很多老师他也很乐意去运用的，只是对老师来讲可能就麻烦一点哈，他要准备比较多的这个上课用的东西这样。
陈老师，在您教海外孩子中文的过程当中，您有运用过这样的方式吗？
有，其实我在培训老师们也很鼓励他们运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肚子饿是人的身体它本身就会有的哈，那就是运用他这种身体自自而然的反应来让他跟这个想要学习，就是必须学习也好，想要学习也好哈的那个内容连接在一起，那他的印象是深刻而且是愉快的，然后是立即需要被满足的。那这个恰恰这三个要点呢，恰恰是一个孩子快乐学习的这个最基础的三个要素。
能不能再举稍微详细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怎么样运用吃来让孩子学中文呢？
那要看小孩子的年龄层啊，他的孩子的年龄越小，他需要动手的这个环节就尽量越少比较好哈。比如说波霸奶茶，这个不太需要有太多的，你就是把那个小丸子放到里头，怎么样去把它煮熟，然后怎么去调味，这个动作是比较简单的。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我们鼓励他动手的这个机会多一点的话，那包饺子，那这个就会是一个比较需要更多繁复的这个手续。那当然你要有条件的话，包包粽子那比包饺子那可能更新奇了，因为粽子基本上大概就一年一次嘛，饺子在你可以随时外面的馆子可能都容易买得到哈。
那个我在想到最近和小朋友一起去吃小笼包，就是那个里面带汤的啊，他们叫 soup dumpling，然后小孩子们就很喜欢吃嘛，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你想想看，他是怎么把这个 soup 包到小笼包里的呢？这下子孩子可来劲儿了哈，那然后他就说用注射器注射。对，这
对，这
个
个
那
就
还
可
挺有
以，
智慧，
对，这个就可以展现这个我们就中国古人的也没有太古了。我讲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智慧是很有意思的。对，他没有想到，因为一般哈，在美国，我想除了很特别的华人超市以外，你不容易买到那个生的猪皮嘛。
是华人超市，西人超市也是有的，猪皮
对，
有的，
对，但是一般家庭里头也比较少。西人超市的猪皮大概都是炸过的比较多哈，生鲜的猪皮比较少，所以孩子在生活环境里头，他就比较少能接触到。猪皮熬成胶，然后把这个胶放到那个那 dumpling 里面去，这样的一个细节哈，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子就特别好，就是让孩子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概念，然后也有物理这种固态变成液态这种概念，我觉得这个也运用上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一些科学上的一些知识，还是会觉得很有趣的。
好，那除了这样的一些活动之外，陈老师，孩子们在假期的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需要被打发，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家 长们可
对，
以给孩子们找点什么样有意义一点的事情。
我觉得看电影还是一个挺方便的方式哈。你不陪着他看电影，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打游戏哈。所以我觉得
没
看电
错。
影还是比较便捷，而且我觉得很容易拉近这个亲子关系的一种方式。然后，如果孩子呢，他嫌这个外面太热啊，等等的，在家里看一场电影，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很好的一种亲子活动。
好，那毫无疑问，要请陈老师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推荐一点您觉得，您比较推荐的电影。
是，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比较不是现的，因为现代啊，就是比较近的这些电影呢，基本上孩子可能在你不在的时候，他早就看完了。对，然后如果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哈，跟孩子看一些比较早期一点的电影，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学习也是有帮助、有好处的。你看，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哈。如果一个人他懂历史，他有兴趣去了解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跟一个人完全对历史一点概念都没有，你知道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给人的感觉他就不一样。他不用开口讲话哈，他也不用去讲他懂多少历史上的东西，但是那个人他本身所带的那个场啊，那个气场，那个能量场，他就不一样。
是，好像读一些历史，这个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啊，对世界的了解，他就会更有厚度哈。
对，他比较不容易那么冲动，他也比较容易，就是眼光会想得比较远一点哈。那我相信啊，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不是要教他非常老成，但是呢，现在的孩子，在环境在，尤其是在大环境上面，因为这种网络呀，这种资讯 这种替换的这个速度太快了，所以他们不容易把心静下来，不容易安定下来啊，甚至有些孩子他的睡眠可能都睡得不太好哈，所以如果能够给他们一些历史上的尤其是像这种有意思的电影哈，不是强迫他去背历史的事件啊，什么西元几年发生什么事儿啊，等等的这些很让人家觉得很枯燥无味的这种历史的熏陶，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往后他要学习或他在人生上面，我觉得对他是挺有帮助的。
好的，那陈老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先休息一下哈。广告过后，请您再回来给大家推荐您想推荐的电影。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问陈老师，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接下来陈老师，有请您回来啊，可不可以请您
是。
给我们推荐一个具体的电影？
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它叫做这个是崔特先生的故事。它没什么花俏的那个名字，但是它就很直接，就是中文翻译就叫做史崔特先生的故事。
好，为什么推荐这部电影呢，陈老师？
它有大量的这个就是美国的风景哈，这是第一个哈，就是不是在都市里面的风景。我想现在的生活大部分的人，他们的生活里头有很大量的时间是在这种很都市化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你哪怕就是说你住在那个小区，它还是非常的那个都市化的哈，很多的房子有没有？
对，对，
然
是
后
这样。
很对，然后非常人工化的那个公园哈，那你基本上看到的大概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那个植被啊、树木啊，他栽种的那个，甚至连松鼠大概也长得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您说这部电影里面就会有一些田园风光，会不会？
对，有平原风光，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哥哥，因为跟10多年前跟他弟弟吵架了，所以就老死不相往来哈。
那也是老哥俩了，是吧？现在
对，是老
年
哥
龄，
俩了。对，然后呢，这个哥哥呢，他身体有一大堆的病，有什么糖尿病啊，然后肺气肿啊，其实人挺不舒服的。但是他是一个参与过越战的一个老兵，我们都知道，就是经历过这种战争现场的人，他很容易罹患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战后的这个症候群哈。就是他在心里的这个创伤上面，虽然他可能自己没有受伤，就肉体上没有受伤，但是他看到很多这种，很残忍的或者是很紧张的哈，那种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的那个心理上的创伤、精神上的创伤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一大部分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呢。他们的生活，哪怕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生活上，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物质上的补贴哈，或者是说，他的家人对他的接受度还是很好的，但是那种战争的画面，他基本上还是不容易忘记的。所以呢，这个老兵也跟其他的老兵，同样的哈，就是在身体上各种的症状开始慢慢出现，然后呢，还染上了酗酒，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呢，有一点点智能不足哈，但是呢。这个女儿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也有她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这些看法，然后人也挺善良的，那也就是拥有了4个孩子。只不过呢，在生活的照顾上面，她有一点这个，就是有一点失能吧，就是不小心的时候，造成了她第二个孩子的受伤，所以后来这个社会福利工作。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社，social worker 哈，就把 就判就是经过这个系统制度的这个判决，就认为说，这个妈妈可能不是那么拥有完整的能力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她四个孩子通通被带走了啊，就经过安置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你看老父亲当然也很能够体会这个女儿。因为生活上的这些困难，然后导致说四个孩子都不在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就是相依为命啊。但是因为他们也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看出去的是一大片的这种玉米田啊等等啊，所以他们两个妇女呢，倒也平常没事情做的时候，也不一定探讨多少人生的这种哲理哈。两个人就是坐在那个屋檐下，然后静静的看着。哪怕是下大雨啊、刮风啊，然后打雷啊，或者是有美好的夕阳啊，这样静静的去享受他们的人生啊，这是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画面。
这看起来是挺岁月安好的。
是，对，但是往往呢，人生的步骤它就是不会如你所愿的一直这样下去啊，然后来了一通电话以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通电话就是告知这个哥哥，他的弟弟中风了，
他
而
的
且
弟弟
还
还
非
和他不住在一起，对吧？
不住在一起，他们两个相隔有500多公里啊，500多公里，你乘以1.多倍的话，也将近快要1000 miles 哈。对，不对不对，我说错了哈，就500多公里，你把它除下去也是好几百的 mile。那怎么办呢？因为第一个他自己身体不太好嘛，然后他也没钱，再去买一辆好车，更何况他也没有驾照。你有没有看过？在比较乡下的马路上，哈，纽约不是这个美国还是有这种场景的，就是那种农用的那种车子。
会大拖拉机一样的车子，
对，但是也有小型的，对吧？
对，
小型的就有点像割草机那种的，
哦，老先生自己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他的割草机，对不对？
哎，对，就是他的割草机，而且据说那割草机的年龄跟他也差不多大，
哦，天哪！
所以那割草机上面是这个铁锈斑斑哈，这样。那平常你在自己的农田里头转转，到城里头买点东西，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大。然后你要是这个车子偶尔有点小毛病的话呢，左右邻居可能也都还能够修上一把哈。可是很抱歉的就是，他为了要出发，然后呢去见了医生，医生当然建议他要动手术啊，开刀呀，然后要就是吃药啊等等的。可是呢，医生拿他也没办法，因为这个老先生这个脾气挺硬的。那再加上呢，他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太好，所以非常非常勉强的，最后同意医生的建议就是戒酒，然后多了一只拐杖。
哦，仅此而已。
对，仅此而已，因为医生怕他如果万一不小心跌倒，你知道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一旦有比较大的伤口的话，那个伤口有可能很难愈合哈，然后最后就截肢了。
所以他在自己身体和经济条件都不太好的情况下，他似乎是下决心要去看弟弟，来达成一个和解，对不对？
对，因为两兄弟吵架，虽然可能不是，常常想起来，但是那毕竟是心中的一道非常，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裂痕吧。那刚才讲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必须要截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突然这个想插播一下。
什么内容呢？
对，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希望，家长们能够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然后传承给自己的孩子。你知道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的中草药的配方啊，甚至是我最近呢，我一个中医师的好朋友哈，就跟我讲说，他知道有一个这是正式在出售，在市面上可以正式说，就是说它是拿到政府药证的，一个草药的配方哈，那个药膏， 那基本上是可以长肉的。
哦，就是当你，比如说下肢有溃烂的话，你用这
嗯，
个药膏是可以帮你长肉，那挺神奇。
对，那挺神奇的。所以真的别把我们这个5000年的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我觉得这就太可惜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暑假当中，家长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然后这个开展另外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探索的领域哈。好，那这个哥哥呢，当然就也就是打点好了，他也要他的女儿帮他准备，就是准备一个很多的，你看啊，500多公里，按照他那个速度来看，走走停停又要睡觉的话，预计的旅程大概是9个礼拜左右。
哇、哦，那可是很长的一个旅程啊！
对，
是。
那这9个礼拜呢，他会经过很多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是买不到东西吃的。所以他自己
嗯哼。
动手打造了一台这个木头隔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有点像可以放很多储存食物哈，甚至是他的一些衣服这样的一个被拖着走的一个行李箱哈，比较大的一个行李箱。然后他就要他的女人帮他打点一些干粮然后这种真空包装的这种香肠等等的。
感觉这个行程还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哈。那
对，
这个
是。
行程最后究竟是怎么样，陈老师，我们留在休息过后呢，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今天请陈老师跟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聊一聊暑期该如何规划孩子的生活。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就是尽可能让家长多创造一点机会啊，让孩子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想到
是，
了，在我们电台的广告当中呢，有一个 Upbeat Music。叫节拍音
嗯哼，
乐中心哈，他们
是，
就会在暑期有音乐夏令营。其实不仅是音乐哈，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课程表，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很符合您的教育理念，比如说中文阅读啊，传统
嗯哼。
讲传统历史故事，给孩子以美德教育，另外还有国画啊，还有一
嗯，
些我们民族乐器啊，还有一些音乐的部分，我觉得这
是，
个听起来还感觉挺不错的。
对，而且我觉得挺独特的，就是您刚刚提到那个国画哈，我就闪过一些画面。你知道，有的时候啊，那个人长大了以后，他总是有一些需要交际应酬的这种场合哈。然后你能露两手别的民族没有的东西。
哎，这就是你的特长哈，嗯，确 实
就是
是。
你的特长，对，我永远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我们这个水墨画哈，有2个特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画的就是那个齐白石的虾子跟那个白菜，
哦，
哎，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没有那么繁复，
嗯，
但是很有那种味道，就很神奇，就看那个。一个就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就是一个画面，就立刻就可以展在你的面前哈，然后也会引起你这种更加想要学习的这种热忱，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那我的国画老师呢，当时哈还讲了一件事儿，他是从北京那个时候撤退到台湾的嘛，然后
嗯哼。
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脾气那简直就是挺爆的哈。就跟我们讲这个电影里面的主人翁一样的，就一言不合就跟人家吵起来的。
嗯哼。哦。
然后他说他有一次呢，要去上课的时候，哎呀，那个牙疼得不行，
嗯哼，那怎么
疼
办？
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他又不敢翘课，因为他们那个当时在北京的那个美院里头，那个规矩是非常非常这个挺那
严
个
格哈，嗯。
严格的哈。你翘一堂课，那你将来就没完没了的了。那没办法，他只好捂着嘴去上课。那一堂课画什么呢？那一堂课画柳树。
哦，
你知道那个柳树的叶子，你必须一笔
哦，
一
一
笔
片
画
一
上
片的，是
去。
蛮辛苦的，在牙疼的情
对，
况下还能
啊，
坚持下去吗？
是。然后他就忍着呀，因为他不能翘课呀。结果
嗯，
我们那个老师，我还记得他姓朱哈，朱老师就说：“哎呀，这画到最后挺神奇的，他牙疼竟然好了。
啊， 还有这种效果。好，讲到这儿，陈老师，我们李先生打上电话来了，
嗯，
我们听一听哈，李先生有什么话想说。哦，你好李先生。
你好张宇，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好。哎，你
好，
对，好久不见。
上一次陈老师在台湾地震，我也刚从台湾回来，后面的余震也不小。那
是
今天就想请教一下陈老师，有一个爸爸跟女儿和妈妈，一个家破碎了，但是经过了十几年以后，那他们又有机会就是重新联络。那现在妈妈这个带着孩子已经长大了，那沟通了一阵子以后，妈妈提出说，如果这个爸爸可以将来在孩子在 financial 上面可以帮助他一下的话，因为他好像有一个希望是想自己存钱买自己的房子。请问陈老师，像这样子的爸爸跟女儿之间已经陌生了很多很多年，妈妈现在愿意出来大家沟通，哦，虽然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伴侣，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爸爸怎么样帮女儿？而当然在爸爸这边有一个想法，就是今天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怕的是你花钱都没有人要理你，有再多的钱也没有人要甩你。像这样子的情况下，请问陈老师怎么建议这个爸爸在 financial 上面做到一个怎么样的 support？ 是说给他10%的当配，还是帮他买一个全部买一个房子他可以负担得起，或者是将来有一栋房子后来会变值钱了，因为那栋房子好像未来可能会增值很多，但是要到他45岁他才能够拥有。像这样子的情况下，请陈老师建议给这个爸爸一些构想，还有怎么样跟这个很久很久没有沟通的孩子，怎么样开始建立起这个沟通的平台？因为他现在这个孩子还是不愿意见爸爸，还是有怨恨。那这种怨恨要怎么样走出伤痛？要陪伴他怎么样过去？哦，那从这个悬崖到那个悬崖，这中间现在是没有桥，那这个桥要怎么搭？请陈老师给大家建议。
OK， 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在现在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会碰到哈。那恰好我觉得这部电影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大家会在重看电影哈，你会比较容易去投入的原因是因为那是别人家的故事，你不会痛哈，但是你会受到感动。那这个老先生出发的时候，他碰到了在马路旁边碰到了第一个人，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那这个高中的孩子呢，在学校反正就是怀孕了，然后他很怕家里头的人不接受他，责骂他，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了。这个老先生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家出走5个月了。那天晚上呢，他们这个一老一小的就是在这个萤火旁边就聊起来了。那这个老先生他不是去劝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他只是告诉她，他自己也有一个女儿，他告诉她他这一趟的旅程就是要去 make up， OK， 然后告诉她说他的女儿哪怕是有一点智能不足，但是他还是每天都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哈。所以他在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时间如何，也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孩子跟父母之间那个 bonding 永远是不会被剪断的，只是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同。然后这个老先生就因为他们一边烧那个萤火嘛哈，他就讲了一下，就是他拿起那个树枝就说，你看一根树枝很容易被折断，所以你跑出来一个人你是很容易受伤的，但是一家人就像那个树枝抱成团一样哈，他就是比较 strong。 结果第二天早上睡醒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已经不见了，然后就留下了一捆树枝，那当然很清楚的，他应该就是回家了。那第二次再碰到的人就是一群年轻人哈，就是骑着那个脚踏车、自行车，然后一大堆的人，然后最后呢，他当然这个老先生让道，然后到了晚上也赶上了他们那个 camp 的地方。那一群年轻人因为年轻力壮哈，长得又英俊潇洒哈。然后就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了这个老先生说，哎，人会有遗憾啊，那到年纪大了以后你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那老先生就说啊，是会想起曾经年轻的自己，曾经也有那样过。其实我想他想表达的就是那种无奈跟遗憾。所以为什么他要花9个礼拜多的时间，而且这个当中生死未卜啊，哈。然后他身上的钱也剩不多，他就仅剩当时的300块钱。这个是在1999年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哈，他还是得想要去跟他的弟弟 Megan，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碰到了抱怨的妇女，中年的妇女哈，好像就是让人去看到一个人的一生，他这趟旅程。最后呢，他碰到一个很善心的神父，他终于讲出来他内心的这些东西。他告诉神父说：“我跟我弟弟曾经这个童年无忌哈，我们两个多么的要好啊！然后我们一起躺在星空之下，我们会问自己问题：这个星空之外是不是还有跟我们人类一样的生命啊？等等的。但是随着年纪慢慢长大，为了自己的观念，为了自己的脾气，然后就搞得水火不相容。他非常的后悔。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对这样的家庭，我觉得两边的家庭。”啊，不是只有爸爸这个家庭，也不是只有妈妈这边的哈。我觉得包括孩子看了，我相信都很受感动。那有这个感动之后，他一定会想想自己，我怎么样能够也去弥补这样的一个遗憾。那最后我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父亲不用那么决然的拿出他自己的决定说，好，我就决定我补助你，我给你当配，或者是补助你多少，或者到45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看完了以后，可以让孩子提出，孩子经过评估之后，他希望爸爸能够怎么样在经济上帮助他，然后爸爸接收到这样的讯息之后，如果可以多加一点点，如果不行维持原案的话，让孩子觉得他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一些事情，可以来跟父亲做一些探讨。那如果父亲没有能力做到他提出来的，在这个时候父亲告诉他原因，我相信孩子。他也会退一步啊，经过这个电影的洗礼，我相信这个沟通是更容易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陈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回应，也谢谢我们听众的参与。那这位史崔特先生，他的旅程带给了他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哈？非常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部电影《A Straight Story》，是吧，陈老师？
是。
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陈老
好，
师。
谢谢李先生，谢谢谭云，再见。